Hello，大家好，这里是产品销售的电台节目，我是肖叔。距离上次的播客又隔了好久好久因为中间又是疫情，然后疫情结束之后又恢复到正常的复工的一个状态，然后中间其实也没有一些特别多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感悟吧，然后到现在的话，因为时间也隔得蛮长了。然后确实有一些东西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那也是，也是有一些内容也是之前从来没有讲过的。然后最近的话，我现在所在的公司也发生了，一些变动吧。那我之前的话，部门里面我们是一个产品组，上面有产品总监。那后来我们之前一直在做的一个 SaaS 产品的话。后续就是公司安排会单独成立了一个项目组，那么相当于就是针对于这个 SaaS 产品的话，那么这个项目组里面相当于有产品、有运营、有设计当然我们现在还是跟研发还是分开的，当然我研发那边有固定的几个程序员在一起帮搞 SaaS 这个产品，我们之前定的这款产品是因为我听我之前播客的节目的很多的听众也知道，我刚进入这家公司就已经开始着手去做这个产品了。然后前前后后的话，到现在其实已经应该有入职，我觉得应该已经有将近8个月的时间了。所以这8个月的时间一直在打磨这个产品。怎么说呢？我觉得之前还是比较慢的。那在大概在5月份、6月份、6月份、7月份的时候，其实公司整个的所有的研发产品都投资源都投入在这个产品上当然这个里面也是有原因的，就是我们之前其实走的是传统的 B 端的路线，就是我们作为一个 SaaS 产品，那我们去当一些功能落地完了之后，我们由运营去主导去往前推进会约见一些客户，包括我们当时灰度的时候会约见一些种子客户。跟这种公司之间的做一些对接主要是运营和销售再去主导这个事情特别是运营。那后来慢慢发现，可能我当然我没有接收到一个比较就是准确的信息，但是我能从在工作中跟这个老板或者是跟上面的高层去沟通的时候，会有意无意的会听到他们可能是觉得说国内的 SaaS。这个领域的天花板可能并不是很高，不像国外，国内可能并不是，就接受度可能并不是很高，大多的公司还是采用的，比如说比较偏传统的这种 IT 的这种服务模式，所以，他们觉得如果是光靠这种B 端的这种销售推动的这种方式去做前期的投入运转的话，可能这个效率太低了。成本也比较高并不能够去快速验证到底这个市场上是不是对这个产品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就之前播客里也提到了，我们就采用另外一种策略，叫 PRG 策略。所谓的 PRG 就产品驱动增长，就其实是一个传统的 C 端的一种增长模式，就是我完全靠产品去推向市场，然后在线上去买各种渠道去。去各种渠道，各种挖各种就是流量进来，然后去做转化，看看是不是有这种个人的用户会使用我们产品，再从个人用户去挖去转化成那种就是付费用户。那当然可以是个人付费，也可以是作为一个企业或者作为一个团队去付费当然就慢慢逐渐的就转到 B 端这个场景里面了。当然，PRG 它是一种增长策略。当然，我们产品上也会做很多的调整，比如说针对于 PRG 增长策略的话，我们产品会做的流程上面会抠的比较细。就比如说从用户从进来，我们所谓的 onboarding 的这个过程，就是用户进来之后到他的一个 aha moment，整个流程我们必须得做抠的非常非常细。所以我们当时在评审的时候在整个的一个核心的这个主干的流程上。我们其实打磨了很多很长时间，而且我有点不太适应，因为其实我刚进公司，其实做 B 端的这种产品风格，的时候，它其实要求没那么严格，就是我必须得在每个流程上，我会反复的评审，反复的纠正或者怎么样，但是慢慢转向 PRG 之后，你会发现，跟原来的对你产品的要求会很不一样，特别是 上面 CEO 对你产品的要求很不一样啊。当然中间也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上面的领导是产品总监嘛，那么他之前是整个的去带领整个产品方向的这个推动，但其实后来发现啊，他是传统的 B 端的产品出身的，所以他其实对于这种转化类型的这种产品，而且是偏 PRG 偏产品驱动增长这种产品设计，他其实是因为发现他其实没有这种很少有这种思维的，就是跟他之前的整个的工作经历有关系。所以后来慢慢的就是我也感受到了，我经常会跟我的周围的人，或者会跟我的对象，我对象也是产品经理，我们会跟他去聊这个事情，说好像这个对这方面的我上面的领导对这方面的东西可能并不是经验特别足。所以后来其实当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也知道公司的 CEO 或者是高层他们也会发现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其实当我们成立一个项目组之后，后来就是产品我上面的领导就不管这个项目了，然后准备要招一个偏增长类型的一个业务负责人啊，但是我之前说好了要招的，结果后来没来，所以其实现在相当于就是我去一个人去可能就是把控整个产品了。当然我上面还有 CTO 嘛，其实现在是 CTO 带着我们整个团队往前走。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所以现在的话，我们预计之前是七月中旬GA 版本上线，所谓的 GA 就是商用版本，可商用的版本，就里面包含的一些可以在线上支付的一些功能然后现在要推到大概8月11号左右的时间才正式上线然后我们最近也在针对于之前的版本做优化，特别是交互体验上的优化，然后功能需求已经收敛很多了，但是后面可能逐渐的还是得去做一些慢慢根据用户反馈做一些优化吧。那这块的后续的进展的产品进展，然后里面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包括里面涉及到的一些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会跟大家去分享然后就这是我近期的一个状况吧。然后我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最近接到了一个需求这个需求是特别是就是很强的一个强 B 端的一个需求，就是有一家公司它是做这种类似于 CRM 系统的，那么它其实这家公司的话，它相当于是我们作为服务方，我们想要去让他们去用我们的产品，作为一个他们作为我们的一个种子用户但是他们也提了很多需求啊，就是他如果想要接入我们产品的话首先满足很多很多这种需求ABC 你要满足我这几点要求才肯接入所以这个要求的话其实本质上就是需求嘛。那你会发现很多的这种企业类的这种公司，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在这个公司运营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服务，就是 B 端的这种系统，比如说他们用的 CRM 系统嘛，还有各种各样的系统。那这个就会产生一种问题，就是你多系统之间，如果系统之间是割裂的，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你作为一个使用系统的人，那我是不是意味着有10个系统，我要每天登10次，我才能登进去，我才能使用，对吧？这就是很麻烦。所以从这个点，它就引申了一个需求，他们想要单点登录。单点登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我这家公司，那么有用了10个这个系统，相当于10个服务商接入过来，那么我希望我只要登一次，那这10个系统。我在使用这10个系统的时候都能够去不需要登录就能够直接使用了，我只要登录一次，而不是说我每个系统登用的时候我都要登一次所以这是一个其实很多 B 端场景里面很普遍的一个需求这是首先说这是第一个我们先不说解决方案，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你会发现他们想要去因为他们系统里面我们其中有个需求，就是说我们系统里面去可以配置一些作息标签，然后可以绑定到这个作息，所谓作息就是用户嘛，绑定到用户身上。然后其实他们自己系统里面已经建立好的这些标签了，然后也已经成立了这个绑定关系了，所以他们不希望在我们系统里面再配置一次。然后这里面涉及到就是变更嘛，就我配置一次倒无所谓，但是我要是做标签频繁的改动的话，我每次要两边同步改，要改2次， 而且要对着改就很麻烦，所以他们希望就是说自己系统里面改了之后能同步到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啊，所以这又衍生出另外一个需求啊。你会发现其实我在跟他们对需求的时候，我其实头脑里面是很空白的，因为其实我没有做过类似于这种啊 B 端场景这种解决方案的这种需求，然后我自己要想怎么样去满足他们，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啊。当然后来的话其实包括上面的 CTO 啊，他们其实有很强的这种之前也碰到过，因为这个需求其实对 B 端场景来说其实是很普遍的，但对于我来说我没接触过，所以我就不太清楚怎么样去解决。所以后来我们 CTO 的话，他很就是他很容易的很轻松的去把这个解决方案去描述出来。然后最后你发现这个解决方案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这边系统里面要提供很多很多的这个接口啊，然后他们供他们去调用。然后至于刚刚单点登录的话，其实我们是借助企微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系统绑定企微，他们系统绑定企微，然后这样的话两个系统这个账号就可以通过企微的账号去互通了，然后包括能够实现单点登录，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当时其实我们说调用接口的时候，我当时还有一点疑惑呢，就是里面有个特别细节的地方，就是说提供接口，其实你刚刚说那个标签同步的这个事情，刚刚聊到的，其实我们系统里面其实也可以提供接口，对吧？他们调用我们的接口去给我们标签，或者同步我们系统内的标签，那他们其实也能够提供接口，我们去调用他们的标签，或者是我们给他们我们系统内的标签，其实两边都可以提供接口，都可以实现他们的需求。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去讨论一下，当然这个也不是什么就是需要动脑筋的，其实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思路，就是谁是服务方就是谁提供接口。因为你想一下，如果是作为一个服务方需要被服务方提供接口的话，那你意味着每接入一个客户你就要让他去写一个接口，对吧？然后我们去调用这个就很麻烦。但我们作为服务方的话，我们就用一个标准化的接口，然后我们怎么样调用，我们把它标准化之后的话，你每接入来的客户你不用，我们不用做任何东西，就是你调用我们接口，然后标准化接进来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这个层面其实是如果是一个很就是高级的一个 B 端的产品经理，那做过这种类似解决方案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对吧？基本上不用去思考的。但如果你比如说像我从 C 端慢慢转到 B 端的话，这种场景很少去接触到，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是空白的。当然你知道了解之后，你其实就那么回事儿。但其实我这个事情过后啊，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做那种开放平台产品经理确实挺牛的，就是我们说就是产品经理其实做设计的时候主要考虑用户前端后端的一个交互就行了，比如说用户点什么，然后前端什么响应，然后后端那边有什么响应，然后后端那边给前端要什么样的接口啊，然后怎么样，前端那边怎么样呈现给用户啊，用户的心智什么样子，其实只要考虑这几个维度就可以了。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说你做到了这种 API 层面的需求的话，这个东西就又增加了一个维度，这个维度就是外系统，就是你不仅仅要考虑用户前端后端，你还要考虑外部的系统，外部的系统也可能也分很多很多系统啊，分很多很多系统，可能不只是一个外部系统，可能好几个系统都要你去摸索这里面的逻辑，对，摸索这里面的逻辑。其实我在没有对接就是那些我自己就是我们这个产品服务的对象的这些外系统的时候，其实我们再去对接微信企微，对吧，对接钉钉这些平台的时候，不管是对接的他们的这个账号体系，还是对接他们的这个支付体系，你会发现也是需要外系统接进来。所以我每次做这些需求的时候，我都是觉得确实挺复杂的，而且我会通常会去用时序图来把这个逻辑梳理出来啊。如果我单纯的是内部系统的功能的话，我基本上大部分都不要去画这个流程图，很简单。但是一旦涉及到外系统，不管是外系统是服务方还是你，不管是被服务，我们是被服务方还是我们是服务方，对接外系统都需要时序图啊。所谓的时序图可能在做 B 端的人可能比较熟悉，但做 C 端的可能不太熟悉。所谓的时序图就是像我说错了，是甬道图，对不起。所谓的甬道图就是像 好几个甬道，然后每一个甬道它就是一个端，然后每个端它可能你在做交互的时候，每个端发起一个请求之后，可能要涉及到另外一个端，然后另外一个端可能再给你返回一些东西什么什么，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交互。所以说，给我的一个感觉，之前说啊，B 端重流程、重逻辑啊，确实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它的流程和逻辑确实很复杂，甚至有些逻辑和流程涉及到 API 层面，涉及到多个外系统，那你要画多个这个流程图。对，那这个地方其实不仅仅是满足于流程理顺、理通就行了，而且但有时候你会发现，你逻辑是理通理顺了。但是我会往往会发现，就是你的体验还是做的不是太好。就是我们之前做了一个对接企微的一个通知的一个需求，然后你发现最终流程是通了，但是你发现里面还是觉得步骤不够简洁，你发现做的不是很好啊。一方面可能企微它本身这个平台就是比较复杂嘛，然后你对它这个平台的机制可能不是很了解。另外一方面，其实本身这个逻辑就已经很复杂了，理顺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你在理顺的基础上，你还要把这个体验做得很棒啊，这确实就是难上加难。所以我后来我在我的那个播客那个群里面，我跟大家去分享，我说作为一个开放平台的产品经理，或者是作为一个 B 端的产品经理，我觉得它的难度确实是某种意义上，就从刚刚这个从逻辑理通，再到把体验做好，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确实是要比 C 端的可能难度要我觉得要大一些。确实要大一些，但是我们不谈增长啊。我觉得我从前面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发现，C 端的增长思维是绝对要超过 B 端的。就从普遍的意义上来讲，从普遍的这个角度来讲，但是 B 端的这个逻辑性，包括对于产品的整体的能力的考验，一定是超过的 C 端的。我现在感触是越来越深了，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就是。就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就感触最深的一个例子嘛，所以我现在就特别佩服那些做开放平台的产品经理，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不仅仅是要考虑自己的这个系统里面的这个接口啊，然后包括体验，那还要考虑外部系统的一些交互，所以这个其实是挺难的。然后我也渐渐发现，就是需求挖掘。其实也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就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他们在讲述需求的那个端啊，就是你作为 B 端产品，你在跟一些需求方沟通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并不是一些专业的比如说 IT 人员或者是产品经理他们可能是业务人员然后他们在描述一些需求的时候，可能他们自己有一些解决方案，但是你会发现他们解决方案。比较虽然也能够说得通，但是就是可能你会觉得就有点反常或者怎么样然后你要去慢慢去一步步挖掘它的根在哪里，然后你再从挖到根之后，你再对应的要去提供解决方案，然后而且这种 B 端的这种解决方案的话，一般都会要拉上技术支持，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这段时间的。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一个感触吧，一个感触所以我其实之前去做那种 API 级别的这种需求还是很少的但是我原先的那个上面的那个领导产品总监，他其实这方面，因为他之前一做 B 端嘛，你发现他这方面能力很强，他的这个解决方案的能力，然后他对于这种 API 性质的需求他是会理的会非常清晰的。所以，不管怎么说吧，然后，既然能够碰到就自己不太擅长的东西，说明其实对自己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成长机会嘛，特别好的一个成长机会。然后就是，就是对，行，那。其实这期节目其实跟大家主要分享的这个核心的点就在于这里了，然后后面我们产品8月中旬可能要上街了，街之后的话，我们可能要去做很大量的一些数据分析当然可能前期产品没有很多 不是产品，就是用户没有很多，但是用户进来之后，我们还要去，肯定要，对于每个用户都是很宝贵的，特别是那些使用频次很高的，然后深度很高的这些用户，要去挖掘他们的这个真正的需求，然后去去慢慢的去迭代我们产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能够作为一个能够解决某一类场景的一个产品吧，所谓的就是。就形成一个行业场景或者是一个使用场景的一个闭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还在摸索，我们自己去定了一个使用场景，营销销售类的方面的一个使用场景，但其实我们还没有说真正的他们在试用过程中是不是能够全球满足，这个是一个未知数啊。当然也有可能这个产品走了一段时间发现好像走不通，那可能又要换方向啊，都有可能。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走，其实除了 PRG，刚刚说的 PRG，其实我们在 B 端的其实也在推，就是我们 B 端的那个传统的产品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方式，其实我们也在用，就是一边是 PRG 做增长，一边是传统的方式拨这种 B 端的这种种子用户进来，然后让他们去用我们的这个产品，其实也在做对应的这个推进。然后，然后还有特别一些有趣的事情嘛，因为我们之前是每次评审的时候，上面有产品总监，那现在我直接要跟 CTO 他们去对接，就是我上面其实没有一棵大树了，就是没有一个产品总监这样的角色他能够去去把控整个产品的需求所以我全权由我来去做，那其实这个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挑战嘛，但是你会发现，哎。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原来的领导他可能不注重这些，就是怎么讲，就是流程上的、使用上的便利性、用户体验层面的。但你发现当换了一个这个，中间没有了这个夹层之后，你发现，哎，他们好像大家都对于这个用户体验的把控要求很严可能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title 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就是因为我们产品总监他的气场很强他有时候说的话分量很足，所以很少有人能够challenge 他。当然作为我来讲，就是 challenge 的这个频被 challenge 的这个频次就是需求被 challenge 的频次就会比原来要高很多。但怎么说呢？其实我是希望有这种就是被 challenge 的这种次数啊，就这种现象，因为对于我来说，这样会督促我去对于每个功能思考的，就是更深入一点。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周几啊，就周四的时候，我们评审了一个就是内容审核的一个需求，就审核嘛。审核的话，我们现在审核是用户会上传文件，然后当然也还有一些就是用户的这个上传文件的一些信息嘛。那就是我们在对于一个这个审核列表呈现的时候，我当时做的是有一个左边一个文件的一个可以直接 preview 的，就是左边一个文件的一个内容展示，不用点开，然后右边就是一些文件信息嘛，然后就可以去审这个文件到底是违规不违规。然后当时我做了一个列表形式的这种1页10条因为其实这个也是我之前工作经验当中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反正差不多就这样的形式就可以了。但后来在会上的时候就被这个 CEO challenge，就是他说可以做成这种1页只展示一个去审的因为我为什么当他说这点的时候，我当时就一激灵，我就哦，对，是有这么做的。我当时就直接说，因为我之前听说过很多有一个运营跟我反馈，就是他之前碰到的一个产品就是1页审1条的但是我当时做这个方案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一点。然后后来会上的时候，我当时就想了一下。我当时，但是会啊，他提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会上时候在想，我说，哎，一页提一个倒是挺，一页审一个，然后你点处理完成之后，再给你刷新，再给你去后台去推另外一个后续的未审核的内容，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有个好处，就是首先它的那个文件可以展示的很大，就是你可以很大范围的去预览，就是它上传的文件，然后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它不会遗漏，因为你一个一个来的话，你肯定不会遗漏的，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最大的好处，后来那个第二天，后来 CEO 他其实他也没有想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他估计看见了其他的系统有这样做过，那后来那天晚上他想了之后，后来想通了一点，就为什么，就是一个个推它不存在就是多个人去同时审一个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推的时候，比如说他推的时候，他肯定是推给某一个用户的。比如说我审完一条，然后这时候下一条推上来了，他要去数据库请求，请求完了之后，请求了，比如说请求了一个内容 B 待审核的，那他就会推给他。那不可能说这个内容 B 既推给用户 A 又推给用户 B，这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做成这种翻页的，就是大家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内容的话，就会出现几个人能够同时审一个的这个情况。哎，所以你看，这点我之前根本没有想到啊，但是你会发现被别人 challenge 之后，你发现哦。原来还有更优秀的方案在里面，所以这个其实是挺爽的。就我，所以我是觉得，产品经理他虽然是，就是他对产品设计会接触很多嘛，但是往往很多人他们的所接触经历过，特别是程序员或者 UI 设计师啊等等这些角色，他们其实也用过很多系统，他们对于系统的好用不好用，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深刻的印象。所以有时候他们提的建议其实是，有时候真的是能让你这个方案就是上一个 level 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是觉得这样，我是很爽的。其实我现在就特别的，当然有时候你被 challenge 之后，你感觉很不爽，就是哎，好像别人，你是产品经理对吧？你自己出的方案被别人 challenge 了，对吧？就感觉很不爽，但是又同时又很矛盾又爽的感觉，爽的感觉是什么？你发现，我去，居然还有这种方案。这种方案好牛啊！这个方案好牛啊！就觉得又自己肚里又被塞满了一个干货在里面，所以对于你成长是很有帮助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我觉得就是做产品经理，就千万不要怕被别人 challenge。每一次被别人正确的 challenge，都是你一次成长的机会。然后你必须要脸皮足够厚，但是你脸皮薄也无所谓，你就不要把它当回事儿就行。反正就是一切从成长角度出发，都是可以的。行，那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然后后期的话，我也会及时的如果有新的一些好的东西，然后产品有一些新的进展，我会跟大家去及时分享。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